找到之后我们一起读出。你们务要常存弟兄相爱的心，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，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，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。你们要纪念被捆绑的人，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，也要纪念遭受苦难的人，想做自己也在肉身之内。今日牧师的正道题目是教会是我家，将时间交给牧师。
在新的一年，我首先用约翰第三书第二节来了恭贺大家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愿你们凡事兴盛，身体健壮，正如你们的灵魂兴盛一样。愿大家在今年福杯满溢，经历神丰盛的怜悯。在1970年代，美国一个有名歌手 Paul Simon 唱一首前台曲叫做 I am a rock， 我是大石的，非常流行。这首歌能够显示出现代人的心声。歌词中文意思是这样说：在严寒的冬天，一个月黑的晚上，我独自坐在窗旁，呆呆地望着街外，遍地积雪，没有半点声响。我是一块大石，我是一个孤岛，我筑起围墙，建造堡垒，又高又长，把我重重围着，没有人可以穿过。友情朋友只会带来苦与忧，欢笑爱情我只会摇摇手。我是一块大石，我是一个孤岛。爱，请你不要再提这个字，它早已在我脑海中消逝。假如我从未尝过爱，我就不会如此受害。我是一块大石，我是一个孤岛。我有书馆陪伴，我可以躲在密室发闷，我不出去抚摸任何人，任何人也不可以抚摸我。我是一块大石，我是一个孤岛。大石不会感到痛楚，孤岛也不会哭泣。在今天的社会里面，不知有多块大石，多个孤岛啊。可能有些人会是有钱的大石，可能有些是穷光蛋的小石，有些大石要做一个窿，填补塞一些东西，填补心灵那个空虚啊。有些细石呢，细微到好像泥沙一样，而亦都有些是辉煌漂亮的孤岛，亦有些是荒芜冷漠的孤岛，但他们都是一样，是不敢去抚摸人，也都不让人去抚摸他。一个社会学家统计过，说美国人平均每在一生里面搬家14次的。不知道在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从你出世到现在搬屋搬了14次呢？这个统计也讲到每十年在美国的大城市就有4-6成的人去搬到另一个大城市，即是说每十年那个城市里面那个人口的面目就改变了一半的。另外呢，当我们填表的时候常常写到permanent address 永久地址呢，可能我们就应该填写基督教的永远坟场，那个就是永久地址。世界上没有一个永久地址的，美国人平均每三年搬一次，换一次工啊。不知道你三年之内过去呢有没有换过工啊。咁每次转工就搬到遥远的地方，搬到外州。咁搬屋带来咩影响呢？就是好难同人建立长久深远的关系，只能够维持一些短暂表面肤浅的人际关系。加上现代人是注重私隐，美国人通常只是靠每一年的感恩节，家人就团聚一番，而中国人呢 就靠我们前两日的、中国的年三十晚团年饭，就一家团聚一下。如果美国的情况是这样，我们看看中国的情况又怎样呢？在中国大陆呢，常常都是丈夫一份工，妻子一份工，一个在上海，一个在天津，生个仔交给爷爷嫲嫲去抽，爷爷到嫲嫲就宠坏这个皇帝仔、皇帝孙啊。所以这个细佬哥长大之后，对阿爸阿妈的面目好生疏，因为呢夫妇之间最多啊最少啊离多，所以好多嘅婚外情啊、离婚个案好普遍，家庭崩溃又系一块大石，又系一个孤岛啊。我哋睇过美国，睇过中国，再睇睇教会情况。来到美德教会聚会的人，是不是个个都开口唱诗呢？当祈祷结束的时候，是不是个个都讲阿门呢？其实呢，开口唱诗和祈祷的阿门是代表着我们对崇拜的投入。在我们在座当中，不知道有多少人平均啊，从每个礼拜你踏入教会门口到踏出教会门口，有没有跟最少三个人打过招呼呢？那你计一计啦。踏入门口和招待员打个招呼，踏出门口和牧师打个招呼，你再加一个就已经三个了。有多少人觉得自己是美德教会的大石，美德教会的孤岛？希伯来书第十三章就告诉我们，一个健康的教会生活，一个健康的基督徒生活，是能够彼此分担、彼此分享的群体，能够互相接纳、彼此相爱的，是有福同享、有祸同当的一班弟兄姊妹。最近几日呢，我们常常是接收到呢，不论是 WeChat、WhatsApp、微信等等的新年祝贺啊、歌曲啊，都是非常之好。但我觉得呢，更宝贵的就是当你是沮丧、失败、跌倒的时候，间中有一个半个人是发一句半句的话鼓励你、安慰你，那些是更加是雪中送炭，更加珍贵。人生是有很多风风雨雨的，人生是有很多喜怒哀乐的，开心的时候你就很想找人分享，忧愁的时候就很想找人去倾诉，不开心的时候想找人去分担。而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了，如果一个肢体受苦，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，如果一个肢体得荣耀，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。今天我们来到思想希伯来书十三章这段经文，为什么教会是我家呢？第一个原因，因为就在教会里面是有弟兄相爱。十三章第一节话：你们务要常存弟兄相爱的心啊！嗱，中文一句嘅经文，你们务要常存弟兄相爱嘅心，在原文就只有两个字。第一个字咧就 mano 呢个字就系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嗰、那个话：你们要常在主里面嗰、那个字，可以译做咧就 remain。Stay, abide, 保持、持守、留住，个意思。而呢个字喺呢个经文里面就系 present continuous tense， 现在进行式，亦系 imperative， 系命令式。即系话你要时常地、不停地、不要放弃，一直持守。持守咩啊？跟住第二个字。Philadelphia 亦都是美国费城这个名字，是从这个字而来的。Philadelphia 就由两个字组成 Phileo 友爱， Adelphia 弟兄，弟兄友爱 Philadelphia。 这个字除了在圣经的文学以外，通常都是讲到用这个字 Philadelphia 是跟血缘有关的兄弟的亲情。 Adelphi 这个字其实那个字根的意思是同一胎， 即是同一个阿妈生咁解嘅。喺新约圣经 Philadelphia 呢个字出现过六次，但六次都唔系讲到血缘嘅关系，而系讲到主内弟兄姊妹，因为同样系基督徒，所以称兄道弟啊。意思就系话，当你信耶稣嘅时候，所有信耶稣嘅人都系你嘅兄弟姊妹啊。每一个信耶稣嘅人，我哋都系被耶稣嘅宝血买赎翻嚟嘅。我哋嘅关系就系耶稣嘅血缘关系，所以我哋领圣餐嘅时候系同饮一个杯。圣经就命令我哋要持守呢个弟兄相爱嘅心，唔好放弃。大卫吩咐佢嘅仔所罗门建造圣殿嘅时候，背后一个弟兄相爱嘅故事。建造圣殿呢个亚摩利山呢，在撒母耳记下24:18称为阿拿路的和场，但在历代之下3:1就称为阿尔南的和场。为什么这个地方有两个名字呢？原来阿拿路和阿尔南是两兄弟，阿尔南是哥哥，那呢就有妻子有儿女，家庭担子较为重。阿拿路就是弟弟，还未娶妻，生活较为孤独，所以哥哥就为了体贴细佬，哇你咁孤独，咁所以就夜里担自己一啲嘅麦子送到去弟弟个屋企个门口，希望佢咧就收入好啲，能够有多余嘅钱可以结交女朋友，将来成亲。咁但系细佬亦都体贴哥哥又要养妻活儿，负担重，所以夜间冇人见到嘅时候，亦都将自己嘅麦子担去细佬屋，担去哥哥屋企个门口。两兄弟就一路咁担来担去，发觉咦，点解自己嘅麦子都冇少到？但喺一个晚上，当两兄弟担麦子喺途中就碰上啦，原来先知道，哦，呢个哥呢个细佬对我原来一直咁关心。所以这个和场后来就联名称为阿尔南和阿拿路的和场，表扬这两兄弟的兄弟相爱。就是这个地方建造圣殿，其实教会就是建造在弟兄相爱的上边。提醒我们要常常想到弟兄姊妹的需要，持守弟兄相爱的心。教会最大的特色就是爱了，而爱具体的表现就是接纳。为什么教会是我家呢？就是因为教会的里面有爱心的接待。13:2话，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，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，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。客旅这个字是指到什么人呢？可以指到陌生人、异乡人、流浪者。原来古时的旅店是龙蛇混杂的，声名狼藉的地方，不是今天的假日酒店、五星级那些大酒店。根据犹太人的传统妓女拉合呢，是一个客栈的老板。好多时候开客栈就顺便再开多一个生意，做埋记载就增加收入。在当时一般的基督徒，他们不会去旅店住宿的。旅馆呢是一个不安全的地方。照到保罗出外传道的时候，多数都是住在信徒的家中，不是住在旅馆。新约时代这些的客旅可能是传道人，可能是出外短宣的弟兄姊妹，也可能是这位使徒他们带信那些的人，也可能是受逼迫逃难的人。这个话给他知道，不要忘记款待，用爱心去接待这些的客旅。 咁啊，我哋睇睇美的教会，我哋睇睇新泽西州有冇客旅咧？有啊，其实就我哋附近嘅啊 Rutgers 罗格斯大学都有唔少客旅，例如嗰啲中国嘅留学生离乡别井初嚟报到啊，好需要帮助，或者佢哋经济上冇问题，但系仍然系感到孤单，唔适应。我哋教会嘅长老啊，郑万长弟兄咧就负责呢个国语留学生事工，经常开放自己嘅家庭去接待呢啲嘅留学生。想到自己年轻嘅时候都做过留学生，所以对佢哋好有负担啊。客旅系暂住，唔系长住。通常留学生嚟到教会咧，通常只系逗留短短嘅几年，读完博士。找到工作就去到外州工作了，或者呢回到中国大陆。九零一种客旅可能就是从其他教会来到美德教会的信徒，或者在以前的教会里面很失落，没有归属感，甚至是受过创伤，要找一个是有归属感的教会。究竟我们怎样用爱心去接待这些的客旅呢？因为我们只是每个礼拜来到这个美德的大家庭，自己围围围几个埋堆，即是找自己相熟的朋友寒暄，说我们去哪里旅行，去哪里度假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有没有留意到在我们身边有这些的客旅？可能他们是孤孤单单来教会，每个礼拜孤孤单单的离开，你有没有用爱心去接待这些人呢？圣经怎样应许我们呢？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，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。这个引用创世记十八章，亚伯拉罕接待三个人，性情的款待他们，怎知在不知不觉当中原来接待了天使。可能大家同大家分享过这个张伯粒的见证，今天稍微从不同的角度去看他怎样被接待。六四天安门民运事件当中被中国政府通缉的其中一位就是张伯粒，是天安门民主运动的副总指挥。他这样写他的见证，他说：记得当时我正躲在一个老友家中，从中央电视台听到自己被通缉，无助地向朋友望望，他是故意地避开我的眼光，我就立刻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了。在滂沱大雨当中，我默然离开，分不清自己面上是雨水还是泪水，拿出记满电话这本的小册子，狠狠地将它撕碎掉落泥土当中。在此刻侵袭我的并不是恐惧，而是一种从未有过的凄凉感觉，因为 我已经失去了一切和亲友站在一起的权利了。张伯粒逃走，走到苏联和中国边境的村庄，有一位不识字的基督徒老姊妹竟然收留他。他对基督教并不陌生的，因为过去曾经读过圣经，也都同人辩论过。耶稣那种献身精神是他一直衷心敬佩的。耶稣基督受了冤枉，被自己所爱的人钉死，在十字架上竟然为他们祷告，父啊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。张伯粒知道自己绝对做不到，他不愿意欺骗这个老姊妹，他就问他说：你知不知道我是谁？老姊妹答：知道，你上了电视啊。张伯粒说：我上了电视，其实那个是一个通缉令。政府说：哪个敢窝藏通缉犯将会受到重重惩罚，难道你不怕吗？ 老姊妹就答：是神带你来的，我就不能够拒绝，就算坐监，我想坐监都是为主做见证。张伯粒觉得这个姊妹讲的话很普通，他说你读了这么多大学，应该出来为国家做一点贡献，为什么他们还要捉拿你呢？好像我这样没文化的农民坐监就坐监，不会对国家有什么损失的。张伯粒就了解到这个就是基督徒不同的地方，因为他最亲密的朋友，他的战友都不愿意收留他，但这个他不认识的基督徒老姊妹却愿意冒生命危险接待他。他在人间是从来未见过这样的爱心，就因为这样，张伯粒就暂住这个老姊妹的家中。住了一段日子之后，张伯粒觉得他要逃离中国了，所以去到逃难到苏联。到了苏联开始的时候感到兴奋，因为他可以呼吸一些自由的空气，在苏联他不再会被通缉。但是当时天气非常寒冷，零下40度，他就快要冻死，他将自己躲藏在这些稻草的当中。过了一日之后才被人在稻草里面去发掘到出来，救回他一命。当时他就记得老姊妹曾经教他祈祷，于是他开口祈祷，求神不要让他死在那里。后来苏联 KGB 将他递界回到中国，他回到中国之后躲藏在深山居住，不敢出去，不敢见人。逃亡的生涯最难顶的就是孤独，曾经最长有3个月他一个人都没有见过，没人跟他讲话，也都没人听他讲话，那个滋味非常难受。他向神祷告，求主不要让他失去讲话的能力，因此他每次向神祷告的时候必定是开声祷告，而且他也都 在山洞那里大声歌唱，因为森林就是他的听众了。有时候他都会去打鱼啊，捉下啲野兽啊，然之后冒险嘅就拎呢啲嘅鱼同动物就到镇上去卖，换咗啲钱，买咗啲必须嘅盐啊、火柴啊等等。多余嘅钱佢就储起来，盼望可以寄去俾佢嘅妻子。有一日，佢谂到啊，冇食油条好耐，所以就去到镇上买咗2条油条。原来喺大陆咧，油条系用报纸嚟包嘅。当佢打开呢份报纸嘅时候，竟然睇到佢太太所卖嘅离婚广告，咁样话：张伯粒，你的妻子李雁提出离婚诉讼，限你3个月之内到法庭，否则缺席宣判，一切后果自负。看这段的新闻，他心碎了。回想在天安门的血泊当中，他妻子誓言说绝对会等他回来，想不到如今这么绝情，他妻子没了，15个月大的女儿都没了，似乎一切都完蛋。就在这个绝望的时候，他想起这个老姊妹的爱心接纳，让他知道神仍与他同在，神仍然爱他。2年之后得到香港人的帮助，透过地下的渠道逃难到香港，然后再转移到美国，去到 Princeton 我们附近的普林斯顿读书。几年之后他以为自己患了肝癌的末期，后来在医治过程发觉原来只不过是肾病，神从死亡的边缘当中救回他的性命。 1995年将麦粒将自己奉献为主使用，到洛杉矶的正道福音神学院读书，神学毕业，成为牧师服侍神，成为神的使者。所以神的仆人，神的使者就是天使。原来在中苏边境，这个老姊妹用爱心接待一个逃难的通缉犯，竟然不知不觉接待了天使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有没有接待陌生人呢？今天我们所接待这些似乎不受欢迎或者不重要的人物，或者将来成为神所重用的天使。为什么教会是我家呢？就是因为教会里面，第三是有分担困苦。第三节说，你们要纪念被捆绑的人，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，但要纪念遭苦害的人，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。纪念这个字不单只是记得，不单只是理性上的纪念，还有感性上的怀念，再加上行动上实际的帮助。纪念什么呢？圣经说纪念那些被捆绑的人，即是说被囚禁的人，被虐待的人，可能他们因为信仰的缘故被压迫，被囚禁。就好像耶稣在马太福音25章绵羊山羊的比喻当中，对那些绵羊说，我坐监，你们来探我。旧时在罗马坐监不是吃皇家饭的，而是要亲友自己带饭给这个囚犯吃的。所以保罗坐监的时候，他说到接受弟兄姊妹丰富的供应，所以他一无缺乏。圣经教导我们去帮助那些穷困的人，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。即是说当我们帮助别人的时候，特别那些穷困的人，不是用一个可怜的心态，你这么可怜，等我这个善心人来救济下你啦。你这个流浪汉这么惨，等我来施舍下你啦。不是这种的可怜施舍的心态。马太福音25章耶稣说，对这个义人绵羊说，我没有衫着，你给我衫着；我病了，你来探病；我坐监，你来探监；我没有饭食，你给我饭食。义人就回答，主啊，我没有做到哦。耶稣就说，当你做在一个小子的身上，你就是做在我身上。分担困苦是教会的特征。德兰修女 Mother Teresa 说得很好，她说，当我在加尔各答见到那些头大肚大皮黄骨瘦的人，不是觉得他们很可怜，而是觉得他们很宝贵。因为当我见到他们的时候，我就是见到耶稣，我所服侍的就是耶稣，所以我很热情的服侍他们。顶姐妹，你是否将美德教会看为你的家呢？不单止语堂，还有国语堂、英语堂、老人家、后生仔、 BB 仔女，你来到教会是不是只坐在这里等人关心、等饭食、等茶点，或者常存弟兄相爱的心去体贴其他弟兄姊妹的需要？教会里面有没有一些客旅、孤单的人、不受欢迎的人、不受注意的人，你可以怎样用爱心接待他呢？你又是否愿意跟那些在苦难当中、穷困当中的人分担他们的重担呢？请他们同心祈祷。亲爱的天父，在农历新年的时候，我们愿意你再一次开我们的眼睛， 让我们知道教会是你的家，即是我们的家，让我们用属灵的眼光去看身边每一个人，穷困的人，这个小子，这个耶稣的化身，帮助我们珍惜机会的服侍。多谢天父赐给我们教会，在这个教会里面有你的爱，亦有弟兄姊妹的爱，我们为此献上感恩，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